以下是澳洲基督教播道会活石堂国语崇拜的讲道录音，欢迎收听。如果您有任何信仰上的问题或需要，请跟我们联系。教会电话是02-9980-5201，电子邮箱请参考教会网页。
好，大家平安。也是特别是每一位的做母亲的姐妹啊，大家那个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借着你的话，主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自己的荣耀，也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的光辉已经显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面上。主，我们就求你今天这一个荣耀的光辉也能够光照我们的心，主让今天你的仆人在台上所讲的都能够合乎你的心意，也是让我们每一个听的人，主，我们都能够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听，我们听了以后能够明白，并且能够实在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也都能够一同来遵行来顺服你的心意。这是我们诚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呢就讲这个十诫的第三诫啊，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啊。那这句话呢听起来就像什么呢，就好像是一个法庭上啊，一个对簿公堂的一个场面啊。这个法庭里面这个法官就是神啊，就是上帝耶和华神，然后呢那个控告者就是魔鬼撒旦啊，在那里控告一个人。那这个人的那个罪名是什么呢啊，就是他妄称神的名，然后那个宣判的结果就是有罪啊，有罪。所以那个妄称神名的人，神断不以他为无罪啊。我承认自从我信耶稣以来啊，这一条的诫命是我一直是我自己是最不理解的一条。我一直都不太明白到底什么叫做妄称神的名哈，那为什么这个妄称神的名啊有那么严重呢？我常常听到的一些叫做妄称神名的那个例子啊，就是好像在那个英文里面啊，我们常有的，我们假如你有一些英那个澳洲的那个朋友啊，你会听到啊，当一些人那个发火的时候啊，或那个骂人的时候发急的时候啊，或者是那个突然之间给那个吓到的时候啊，就会说 Oh my God 啊，或者 Jesus Christ 啊，那之类这种话，他用神的名来骂人啊，或者用神的名来发泄自己的那种负面情绪，那这个当然这个是属于那个。就可以说是属于妄称神的名了，所以呢，假如你是有这一类的习惯的话哈，那是最好是改掉啊。那假如没有的话，那就更好哈，就最好也不要染到哈。不过呢，我常常就想，假如是妄称神的名，就是这样的话，那有那么严重吗？啊，到底有那么严重吗？啊，为什么它值得要写在那个十诫里面，成为十诫的一条呢？是不是那个妄称神的名就只有这些呢？所以我就去查啊，查那个原文，查那个注释书，那我就看到，在那个希伯来文啊，也就是那个旧约的原文里面啊，妄称神的名这个意思大概就是用神的名来起假誓啊，用神的名来起假誓啊，因为那个以色列人他们起誓的时候，他们是常常会用到神的名字啊，好像是用神来给他这个起的这个誓来做担保。啊，比如说那个啊，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定要如何如何啊。那又比如说啊，假如我没有在什么什么时候啊做到什么什么事的时候，那个假如我没有这样做的话，那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啊。有没有读到过？啊，在那个圣经里，大家我们都有读到过，对吗？可是妄称神的名啊，就是当你用这个神的名字来起誓，来给自己做担保的时候。可能你自己却没有这个诚意要去遵守诺言啊，最后这个起的誓也是不能够兑现啊，于是呢你就滥用了神的名，你就让神的名啊因着你的不诚实啊，因着你的轻率就受到了玷污，受到了藐视。所以这个第三诫最直接的意思大概就是禁止这一类的对神的名的滥用。可是我们都知道啊，在现实当中 就算是你是诚心诚意的起誓啊，你当时那个当你那个起誓的时候，你真的是很诚心的啊，真的是想要做到的啊，但是呢最后也常常不能够兑现，对不对啊？现实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哈啊，当年你的那个男朋友啊，诚心诚意的对你说啊，我一定是海枯石烂不变心哈，我一定爱你到底哈，结果呢那个出国大概不到两年他就已经变心了啊，哈哈啊，或者是那个结婚以后不久啊，特别是生了孩子他就变心了，他就人哪里可以保证说的那个说到做到的呢？于是为了避免破坏这个第三戒啊，为了不至于妄称神的名，那犹太人就想出一些办法啊，犹太人就说啊，比如说那个啊，你就不用那个不需要拿那个神的名来起誓啊，你呢可以那个指天发誓，指着那个天来发誓，那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啊，我们也是那个指天发誓，对不对？那还有呢，就是你可以指着那个耶路撒冷来起誓啊，或者你可以指着自己的头起誓啊，像我们中国人的话也差不多啊，我们中国人就是指着自己的良心发誓啊，我是凭着良心发誓啊，我是拿自己的我拿我的人格担保，那又怎么样？人格担保啊，反正只要你是不用不是那个直接的用神的名啊，那就没事了，那就你就不会那个犯第三戒了啊。那在英文里面呢，那现在很多人也知道啊，那他不应该用那个 my god 啊，用那个神来那个来骂人啊，来那个来说那种咒诅的话，那这个不好，所以呢英文的人就把他们改一改啊，就改成 oh my gosh my gosh 或者说 oh my goodness 啊，反正就是好像这样就你就不会那个用神的名啊，就不会触犯上帝了。但是这样子想要绕过神的名啊，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在那个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啊，耶稣就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是无所不在的啊，你不管拿什么东西来起誓，你拿天地之间的任何东西起誓，其实都是等于在用神的名起誓，你是绕不过去的啊，你到处你都那个逃不掉那个神啊。然后呢耶稣又说，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啊，就是意思是我们对这个神的城啊，对一切是属于神的啊，在神名下的东西，其实应该就像对神自己一样的尊重啊。然后耶稣又说，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够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啊。这个就是说，你拿身体的那个任何一个部分来起誓啊，其实就是跟我们中国人那个拿良心担保、拿那个人格担保一样啊。说到最后。其实都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对不对？都是没什么意思的啊。那其实假如你真是一个啊诚实可靠的人的话，那你就根本不需要启示，对不对啊？你也根本不需要任何的人来为你担保啊，也不需要神来为你担保啊，人家自然会相信你啊。所以那个耶稣最后的结论就是，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啊。所以如果你是必须要用启示来给自己担保的话，那首先你这个人的信誉已经是成问题了啊。所以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不用再多说啊。那我们从这个耶稣的话，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犹太人啊，他们是怎么样来理解这条的诫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犹太人是怎么样用一些错误的方法哈，想要绕过这条诫命，那这个当然能够帮助我们对第三诫的认识。不过耶稣这番话似乎主要是在教导我们要诚实啊，要说话算话啊，不要夸大其词，但是好像还是没有告诉我们哈，到底那个妄称神的名为什么那么严重，那为什么这件事值得成为那个十诫里面的一诫呢？也许要明白这个妄称神名的严重性，也许我们还是首先我们要来明白这个神的名字的重要性啊，神的名字的重要性。在圣经里面啊，神的名字有很多啊， 有的时候神的名字呢是一个头衔啊，好像那个神就是一个头衔啊，好像那个上帝啊，好像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啊，这些都是那个神的头衔。那也有的时候呢，神的名字是一些比喻啊，比如说神是那个磐石啊，神是山寨啊，神是避难所啊，神是旌旗啊，神是我们力量的保障啊，这个都是用来形容这个神的属性啊，形容神在某一方面的特点啊，某一方面的性情。但是在那个旧约里面，神最最重要的名字啊，其实也就是神自己的名字，就是什么呢？啊，就是耶和华啊，耶和华啊，这个才是那个神真正的名字。就比如说在我们中间啊，我拿一个人来做比方哈，我们中间的那个陈景峰弟兄哈，陈景峰弟兄是我们那个国语堂堂委会的主席啊，这个主席是他的头衔啊，这个是代表他的在我们当中他的职分啊，他的工作。那我们说他是我们师班的最佳男中音啊，那这个是一个形容他的属性哈，这个是一种的形容哈。但是呢，只有陈景峰啊，这个才是他自己的真正名字啊。同样，耶和华啊，也就是神的啊那个真正的名字啊，耶和华是那个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啊这些的先祖所称呼神的名字啊。耶和华也是神在那个荆棘火焰中啊，向那个摩西显现的时候，重新向摩西所启示、所宣告的名字。在那个出埃及记三章十五节啊，神对摩西说：“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这里来，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所以我们看见哈，当神要来找到他的百姓啊，要开始来拯救他们的时候啊，神首先一件事就是让他们知道他的名字。神借着让他们知道他的名字啊，神就表达了自己对他们的心意啊，神也表达了他自己跟他的百姓之间那种的亲密的关系，那种亲密的关系。所以神的名字是神跟人建立关系的媒介。那神不但是用他的名字来跟我们建立关系，神也是用他的名字来保障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啊。当那个神在摩西面前啊宣告他名的时候啊，神也对摩西说：“我是按着你的名来认识你。”那神说，所有属于他的人啊，都是叫称为我名下的人，称为我名下的人。而当神在那个旧约里面很多次，当神那个宣告啊，或者是那个预告啊，很多他将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啊，都是说：“我是为了我的名的缘故。”是为我的名的缘故而做的，我为我的名，我名的缘故拯救我的百姓，为我名的缘故来纪念我的圣约。那我们还可以引用很多那个旧约圣经里面的例子，但是这些已经足够的让我们看到，让我们明白神的名字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可以说，神的名字就是代表了神自己，甚至我们可以说啊，神的所有的性情啊，神的那个啊，所有的那个心意，所有的作为，都包含在那个神的名字的里面。无论是那个神的尊贵啊，神的圣洁啊，神的慈爱啊，神的圣约啊，还有那个神的拯救的工作啊，神那个宣教的计划，都在这些的神的名字里面啊，就向我们显明出来，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啊，因为这些的缘故，我们就必须要尊重神的名啊，我们不可以滥用神的名字啊。假如我们是那个轻视神的名字，那就等于是轻视神自己啊。假如我们是侮辱了神的名字，那也是等于是侮辱了神自己。其实，在现实当中啊，在那个普通的社会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其实侮辱一个人的名字，就等于是侮辱了这个人，对不对啊？那现在那个破坏人的名誉啊，是一种很严重的罪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啊，跟那个诽谤啊，跟那个破坏名誉有关的那些的官司，那种的诉讼啊。其实，在那种诽谤的那个诉讼里面，那个原告跟被告之间啊，其实不一定有过那种直接的个人的关系啊， 他不一定面对面的接触过啊，不一定他有当面的面对面的骂过他那个打过他啊，或者是吐过他那个唾沫啊，不一定啊。但是呢，只要你造谣啊，你那个谣言，你只要提到那个人的名字啊，那就足以给你定罪啊，足以让你那个罚款啊，甚至有时候还要坐牢，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破坏人的名誉的啊，那就有人向他来追究责任。但是破坏神的名誉，那有谁会向他追究责任呢？在旧约的时代啊，这个毁谤神跟那个毁谤君王一样啊，都是属于死罪的。在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例子，利未记的24章啊，就记载了有一个年轻人，当他那个说话跟人家吵架的时候啊，他就亵渎了神的名啊，然后呢，神就命令啊，全以色列人一起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这是一个死罪哈，可是他们当时以色列人这个是一个属于神权社会，这跟我们不一样啊。这个神权社会，整个国家机器，整个民族一起来守那个神的律法，一起来执行神所定的审判，啊，一起来那个捍卫神的名。可是我们现在是民主社会啊，我们现在就算有人毁谤了那个君王啊，比如说有人毁谤了那个英国女王啊。那个女王本人啊都没有权利来定她的罪，对不对？啊，女王也要借助法院啊，也要借助那个司法机构啊，才能够那个定她的罪。那么，谁来惩罚啊？谁来那个来处置、来追究那些毁谤神、那些亵渎神的人呢？那怎么办呢？那答案就是，神会追究，神会审判，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的人。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其实在那个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哈，在那个德国历史上就记载着有一件事情啊，就说到有一个年轻人就经常就讲粗话，经常讲脏话啊，又是常常都滥用那个神的名来那个发咒来起誓啊，甚至还常常发明一些那个新的那种的誓言啊，用到那个神的名字啊，结果呢，神就让他的口腔就生癌，啊，到最后整个舌头都烂掉，啊，所以他用他的舌头来那个侮辱神的名，啊，最后神就让他的舌头都烂掉，啊，最后也是因此而死。然后呢，有一位这个罗马皇帝叫做那个朱利安，啊，是一个曾经逼迫基督教的皇帝，啊，那朱利安的手下有一名军官，啊，有一次那个在教堂里面看见教会里面的那个用圣餐用的杯子跟盘子，然后这个将军就用轻蔑的口气说啊，你看啊，这些就是伺候那个玛利亚儿子的那些好东西，好，这个是讲的那个污蔑侮辱那个神的话哈。不久以后，这个军官就口吐鲜血而死，啊，他用他的口来侮辱耶稣啊，结果他就那个口吐鲜血而死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你不要以为神不会惩罚哈。有的时候这个神的惩罚是很快的，是今生的，是很明显的，就在你的眼前就会临到。当然啊，还是有很多的人啊是乱用神的名字，亵渎神的名字，好像还是神气活现，好像那个一点事情都没有，对不对？啊，好像我们旁边那些啊经常那个说什么 my god 的那些澳洲人，好像一点事情都没有嘛哈，啊。可是啊，现在没有事啊，不等于以后也没有事哈。啊，今生没有报应不等于永远没有报应。有的时候神要报应一个人哈，神没有立刻的报应一个坏人啊，神就是要让他恶贯满盈啊，就是让他那个做了很多的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大祸临头啊，就好像那个坐滑梯啊，就一路就很顺利的刷一路滑下去，很顺利的就滑到地狱里面去啊。那这个诗篇73篇啊讲的不就是这些人吗？啊，所以哈，啊，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谨慎，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在这件事上来惹动神的愤怒，我们千万不要滥用神的名字，污蔑神的名字啊，或者是用神的名字来做假誓，来做伪证啊，因为行这样事的人，耶和华断不以他为无罪。那我们也要去提醒周围那些啊滥用神名字的人啊，我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提醒他们改掉那些的坏习惯啊。我们要提醒他们要尊重神的名字， 在我的那个 QQ 群里面哈、啊，就有一个很特别喜欢争辩的一个家伙哈、啊，老是跟我抬杠啊，老是说一些反对基督教的话哈、啊，啊，就是假如你在我的那个 QQ 群里的话，你应该知道我说谁哈、啊。那我没有把他从我的群里面赶走啊，有的时候我就任他说啊，就是目的就是拿他留在这里啊，做一个反面教材哈、啊。不过呢，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哈、啊。有一天，这个一清早这家伙就出来啊，就那个发表高论啊，很得意，说什么神就会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啊。我现在也忘记了，也记不清了啊。反正就是一些对神很不恭敬的话哈、啊。啊，于是我就立刻就回应啊，我就说在我的群里哈、啊，你不许说这种那个对神不恭敬的话哈、啊，因为那个神的名啊，不是我们可以拿来自我发泄啊，或者是自我炫耀的。他一听又跳起来啊，一听讲就说啊，你怎么那个教会牧师你还那么计较啊，那么不宽容哈、啊，啊那个这个，那我就说这个不是我计较哈、啊，假如你冒犯我的话，我才不来管你哈、啊，但是呢，你这是冒犯神啊，所以我必须要制止你啊，这个是我制止你是出于对你的爱啊，是因为我要保护你啊，因为妄称神明的人啊，神必不以你为无罪哈。好像自从那次以后，这家伙就安静了一点了。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啊，看他以后表现怎么样哈。不过呢，在一个我们周围哈、啊，普遍是一个不知道敬畏神的一个环境里面啊，这样一个文化里面，我们应该要尽可能的啊，尽自己的力量要来捍卫神的名啊。我们不要让神的名受到亵渎。其实当我们在保护神的名的时候，其实我们间接的也是保护了啊那些妄称神名的朋友，对不对啊？我们制止他们，纠正他们啊，其实也就是我们爱他们了。可是除了要避免滥用神的名以外哈、啊，其实我们更应该从我们的内心来端正我们对神的态度啊，要从内心端正对神的态度。假如这个第一诫啊，就说那个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啊，第一诫所讲的啊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啊，那第二诫呢啊讲到那个不可以造偶像啊，这个呢就是讲到我们敬拜的方式啊，那么第三诫呢啊其实就是关于我们敬拜的态度啊，关于敬拜的态度，因为我们对神的名啊是一个什么态度，我们对神啊也就是什么态度，我们尊重神的名字，那也就是尊重神了。还有这一条的诫命也不只是提醒我们不可以做什么啊，也不只是说那个啊你不可以拿神的名骂人啊，不可以拿神的名发泄啊，不可以拿神的名来起假誓啊，不可以污蔑神或者是滥用神的名字，那这些当然对，但是呢这些并不是这个律法全部的意义。就好像有一个母亲生了两个特别调皮捣蛋的男孩子啊，那有一天啊，这个母亲就打电话回家，嘿，老大老二，不管你们在做什么，停下来啊，英文就是那个 whatever you are doing, just stop, whatever you are doing, just stop, 啊，那怎么办呢？啊，什么都不许做怎么办呢？那还可以做什么呢？啊，所以这个母亲可怜啊，这个孩子也是很可怜哈。啊，假如我们对律法的理解，就只是一大堆的不可以啊，什么都不许做啊，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啊，什么都是不可以的话，那我们也是很可怜的，对不对？哈、啊，但是律法不只是那样负面的，不只是那个消极的啊，在律法的每一条不可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都包含了一个应该啊，在那个律法的每一条的那个禁止的背后，其实都包含了一方面一种的肯定。所以当我们看十诫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去读出每一条诫命它背后的那个正面的那个积极的那个价值观啊，它正面的对我们的那个教导，对我们的勉励。那第三条诫命啊，它背后肯定的那个积极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啊，是什么呢？那我觉得其实最能够代表这条诫命背后的精神的，莫过于主导文的里面的那个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会背吧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其实不可妄称神的名，就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要尊神的名为圣。我们不但是我们自己应该要尊神的名为圣，我们也应该要盼望所有的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我们应该要盼望这个神的名在各处都被高举，各处都被尊崇，受到应有的尊重，得到当得的荣耀。所以不可妄称神的名这条诫命最终的理想，就是主导文里面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今天啊，我们除了从那个消极方面啊，从那个负面的啊，要避免妄称神的名以外，我们更应当要从那个积极方面啊，要让神要有更应该要主动的积极的让神的名能够得到荣耀啊，让神的名能够被尊为圣。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神的名被尊为圣呢？那首先啊，就应该要从我们自己做起啊，从我们的行为做起。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言行啊，通过我们的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那种的价值观，来为神来做见证啊，让人可以看见我们怎么样待人处事啊，我们怎么样安排时间啊，我们怎么样来用钱，怎么样来做人生中一些重大的决定啊，我们怎么样教育小孩子，让他们透过这一切就可以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性，让他们看见神实在是尊贵的，神是第一位的，让他们能够看见。但是在今天最大的一个讽刺就是什么呢？啊，就是很多拜假神的人啊，都是把他们的假神都好像是当作真神来拜啊，拜的是又虔诚又火热哈。但是呢，很多自称是拜真神的人啊，却好像在拜一个假神。那我们基督徒哈，我们常常批评那些那个异端教派啊，批评他们那个教义怎么错误啊，怎么危险啊。我们常常说那些相信异端的人啊，那些拜偶像的人啊，怎么可怜，怎么愚昧。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热心啊，为什么我们对我们自己那个信仰的那种的委身，却常常都比不上他们呢？为什么就只有那些摩门教徒啊，那些耶和华见证人啊，才愿意挨家挨户的那个敲门向人传福音呢？传他们的福音呢？为什么只有在那个异端教派里啊，才听说过啊，有那种全民皆兵啊，人人有份的宣教的热忱呢？为什么只有摩门教啊，才会里面每一个年轻人啊，在一生当中啊，都要至少有两年自己家里凑钱？义务的啊，来为那个为这个教啊，为他们的信仰来出国啊，为他们宣教工作两年呢？啊，为什么就只有回教徒啊，才要那个一天五次的祷告，而且是雷打不动呢？为什么只有东方闪电这种的邪教啊，才会为了赢得一个信徒啊，或者是为了攻克一个地区啊，他愿意多年的潜伏啊，用尽这个手段啊，竭尽所能？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呢？啊，当然我们可以说他们啊，这个不择手段啊，很多时候是不道德，那不合法。可是那些合法的手段，那些正确的方法，那些正确的努力，那我们做了多少呢？请问，我们自己做了多少呢？大家知道那个印度的甘地吗？啊，圣雄甘地，对不对？哈。假如在那个二十世纪啊，要找那个人类历史上要找十位啊最伟大的人的话，那我想那个甘地肯定是其中之一哈。那甘地其实是一个非常富有宗教情操的一个人哈。那甘地的一些的思想跟做法其实是非常接近基督教啊。那个甘地最最崇拜、最最仰慕的一个人其实就是耶稣哈。那甘地整个的政治运动啊，那种用和平来取得独立的那个做法啊，整个就是照抄那个耶稣的登山宝训啊。这个也是甘地他最最喜欢引用的、常常说的啊，可那个嘴里常常提到的啊一段的那个圣经的经文。有一次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宣教师就问他啊，说你既然那么喜欢耶稣啊，又是经常引用耶稣的话，那为什么你自己却不肯做一个基督徒呢？那甘地说什么呢？甘地就说，那是因为你们基督徒当中啊，那么多人是如此的不像耶稣啊，你们是如此的不像耶稣啊。然后甘地又说啊，假如基督徒都能够按照基督的教训来生活的话，那么今天全印度的人啊都会成为基督徒的。 假如我们都按照那个啊，都按照基督的教导生活的话，全印度的人都会成为基督徒的。那我想中国人也是一样吧。其实在那个甘地年轻的时候哈，其实他是很有机会成为基督徒的啊。当他在那个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有很多年啊在那个南非学习法律啊，虽然他自己家里的人是不让他接触基督教啊，但是甘地还是很主动的去找教会崇拜啊，去找那个圣经来读啊，他是如饥似渴的来那个读圣经的话语。但是很可惜，甘地在那个南非的教会哈，他非但嗅不到基督的馨香之气啊，相反他所闻到的就是那种种族主义的臭气啊。这就导致了那个甘地一生啊，他虽然仰慕基督，但是却抗拒基督教啊。这个实在是二十世纪的基督信仰的一个最大的羞辱和遗憾。可是今天啊，甘地假如是来到我们中间的话，假如来到我们中间的话哈，他能够嗅到基督的馨香吗？好啊，今天很难说，在你身边的同学啊，在你身边的同事，你身边的家人啊，或者是来到我们教会的一些新朋友哈，说不定哪一天啊，也会成为明天的甘地哈，也有可能哈。但是当他们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们能够看到我们基督徒在照着基督的教导在生活吗？假如基督徒都能够照基督的教导生活的话，那全印度的人啊，全中国的人都会成为基督徒的。好，还有不要忘记全澳洲的人哈。我们要让人尊神的名为圣啊，首先就是要从我们自己的生活做起。我们要真的啊，做一个顺服神、敬畏神、跟爱神的人。那第二呢？要让人尊神的名为圣，那我们就必须要努力的传福音。我们必须要传福音啊，因为神的大能、神的作为、神的美德，最最清楚的地方啊，那个彰显的最明显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所以越多的人知道福音啊，越多的人信了福音，那就越多的人能够尊神的名为圣，那神就越得到荣耀，对不对？所以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不可能不关心神，关心那个福音的工作啊。因为你爱神的话，你就一定会关心神的荣耀。假如你关心神的荣耀，你就会知道没有什么比传福音更能够荣耀他的了。那我们的生活行为固然是重要的啊，但是单单有生活行为也是不够的啊。因为假如你不说啊，那别人就无从知道福音啊。假如你不说，你做得再好，那人家看到的顶多是看到你做得好啊，但是人家就看不到神所做的啊，他看到你所做的，但是他看不到那个神为我们所做的啊，而那个神为我们所做的，这个才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啊，这个才是我们能够有好行为的动力啊，这个才是最让神得到荣耀的地方。我非常感谢神啊，因为这几年啊，我们活食堂啊搞短宣啊，无论是那个澳洲乡镇的短宣啊，还是那个中国的短宣、外地的短宣啊，都可以说是搞得有声有色啊，一浪高过一浪啊，参加的人是越来越多啊。啊，感谢主，感谢主。不过呢，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哈，我们花那么多的功夫到外地去传福音，可是当我们回到本地的时候啊，回到我们自己教会的时候，有没有同样积极、同样主动的去传福音呢？请注意哈，我绝对不是反对我们去那个去短宣哈，绝对不是反对到那个外地传福音啊，我自己都是刚刚从外地回来哈。所以那个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缺乏，所以他们是更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啊，这个是肯定的哈。但是假如我们去外地传福音的时候啊，去外地参加短宣的时候，那我们就突然啊，就进入一种那个传福音的模式，进入传福音模式啊，我们就很主动、很积极哈。那一旦回到本地以后呢，就突然就回到一种自顾自的模式哈，我们就突然就变得懒散啊，变得微缩、变得自私啊，在教会里我们就只顾找自己人聊天啊，找自己的熟悉的朋友聊天，就把那个慕道的朋友啊，把那个教会的来宾都晾在一边啊，没有人理啊。 那这个不是很奇怪吗？不是很奇怪吗？啊，是不是无论外地本地啊，都是放在传福音的模式啊，都是随时抓住机会传福音，那这样才比较正常呢？是不是呢？那我承认啊，其实我自己也会有懒散的时候啊，我也会有那个微缩的时候，我也会有自私的时候啊，所以我绝不是在批评任何人啊，我是在批评我自己哈。但是今天借着这第三条诫命的提醒，让我们在这里，我们来彼此勉励啊，让我们不但是尊重神的名，捍卫神的名，让我们更是为着神的荣耀齐心努力哈，让我们无论是在那个外地还是在本地，都继续的兴旺福音啊，也好让更多的人都尊神的名为圣，让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门。